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再看32章27节，西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造府库啊，然后他这些一切的富裕，我们也讲过很多次，这都不是什么坏事，神既赐给他，那就很好啊。最后只有一件事，就是31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好，我看我不能不请各位，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20章，因为你看历代志，我知道你看不懂到底是什么回事，然后他中间又是生病了好了，然后自卑了，然后又给他富裕了，然后又提一下这件事情。20章哈，就是12节以后，西西家在这里，他没有拜偶像，没有跟其他人一起拜偶像，也没有宣传偶像，只是把金银这些东西都给人家看。然后以赛亚就来，14节，以赛亚就责备他了，然后说你给人家看这些，叫人家起觊觎之心，你没有敬畏神，人家会把这些通通都掳走的。好了，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件事就算了吧。可是历代志真是糟糕哎，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又写了。该写把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写出来，他不写。当我们已经解释，他不写是让你看到重要的部分，别的你不看到没关系，重要部分叫你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就好了。他不该写的他又写了，什么不该写的？耶和华离开他。哦，原来西西家的骄傲就是耶和华离开他，所以坏蛋谁？耶和华。耶和华不应该离开他，对不对？就跟上次一样，上次不是我们也看到了吗？哎呀，这个为什么那群先知，400个先知会说谎呢？哎呦，因为耶和华派了一个神的灵，派了一个谎言的灵去迷惑这。哎呀，不写这段话多好嘛！写这段话，原来是耶和华差遣谎言的灵了。那我们当然每个人犯罪都立刻哈利路亚赞美主了，这都是主的错了。他为什么要讲这些？那？各位，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讲这些是告诉你好事坏事上帝都负全责，都是上帝在做，但是你该受刑罚该受赏赐也都会，因为这些作为从来都没有违背你的意志。所以一个人偷东西不可以说上帝强迫我偷的，是他的意志叫他偷的，所以该被罚。一个人信耶稣受到赏赐，因为他的意志并不是不想信耶稣然后被迫信耶稣，他自己愿意信耶稣。上帝的全能的掌管不违反我们人的意志，所以没有什么要抱怨上帝的。好，这都是神学上的问题，只是每个这些艰难都会碰到这里，所以我点一下哈。好，西西家完了，你看33章哈，刚才有人问这问题就类似的，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就他其实很早就登基，他那个登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跟他父亲一起共治。这个年代有人看圣经比较仔细，刚刚来问哈，我们就不去谈这些，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些，这算法很复杂了，但我相信圣经是正确的哈。我们也会通常有个错误的想法，照列王记的写法就是马拿西就是在西西家延长了寿命之后生的。不过如果我们把他们把两个人做王的时间，马拿西做王55年，一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跟西西家一起做的。那段也就是说马拿西应该是在西西家生病之前就生了。你不能只看这里的字面这样看啊。不管怎么样，马拿西是以色列最坏的一个王。在列王记的写法，在历代志的写法，最坏是亚哈斯。而且历代志的写法也很有意思，马拿西本来是一个最坏的王，可是好像只有这个王，最坏的王，在历代志的写法是善终。所谓善终就是 他最后到死的时候他是悔改的。你看西西家很好，这个到死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件事不太好。马拿西是很不好，但他悔改了，神就肯定他。我觉得这也是历代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哈。当然我们也不太懂为什么西西家这么好的王又生了这么坏的一个儿子嘞啊。他就把所有他父亲的通通拆毁了。三十三章第三节啊，他重新建造丘坛，重新做偶像，然后做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惹动神的怒气非常多哈。第十一节，三十三章十一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好，然后他到巴比伦了以后，这个在其他地方没有记载的，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就极其自卑，耶和华就让他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马拿西就认识神了哈。好，在以后呢，十四节以后，马拿西呢就做的事情就非常好，除掉偶像这些事情。不过你看列王记和耶利米书写马拿西呢都是纯粹负面的，可是历代志把这个非常坏的最后一个悔改却非常好，我觉得也是很宝贵。圣经这些地方都没有冲突，只是让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作者要肯定的是哪些。你再坏你悔改，神都旧账都不算嘛哈。好，马拿西完了以后就是二十一节哈，第三十三章二十一节，亚门作王，他不好。那么亚门之后呢，就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后一个好王，或犹大历史上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王。这个王是叫人很悲哀的啊。那耶利米非常喜欢他，为他做哀歌。那么这么好的一个王，就是写起来他跟西西家是难分呐、啊，都很好。列王记的写法更是两个都是一样好，可是西西家呢就有个善终了。可能约西亚的写法跟马拿西的写法啊，在历代志也是提醒我们，马拿西这么坏，可是神最后非常肯定他；约西亚这么好，可是最后是死法跟描述是跟亚哈一样。所以不要因为你的属灵或过去所灵而自大，跌倒都很惨；也不要因为你过去失败而绝望。更新都是立刻的。好，三十四章第一节，同样你又看到他八岁去做王，一定也有就是八岁的时候跟他上面的王共治的哈时间。第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做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这个哈，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很真实，因为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大概六七岁或甚至五六岁的时候到教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觉得我就没有说，就基本上没有怀疑神。可是好像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比较少这样的经验。那我听过有更年轻的很小的小朋友，像林院长的孙子，应该是四岁和三岁就受洗，不是婴儿洗哦，是就成人浸信会的洗礼哦。这个他做王第八年年幼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多小啊，他就会寻求神。就我们常常也不太能把一些经文放在一起，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我们很少人相信这句话，我就不大相信小孩子一定到披萨那里去，小孩子一定到巧克力那里去，小孩子一定到电动玩具那里去，小孩子跪到上帝那里去的。可是耶稣说小孩子好像会去，不去的是他们父母，这个是真的。但是小孩子会去很难讲哈。我想神吸引就都可以哈。他是年幼就寻求神，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这些东西。就各位你看外在的东西，不管是教会圣殿外在的东西，建很容易，除也很容易。今天我们想到都是建堂，哇，太难了。 其实属灵建造更难，当然也很容易了，顺服上帝，神就会做事。好，然后在34章第5节啊，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这件事情正是这时候两个国家都快结束了，有一个国家已经结束了。这件事更正是北国以色列成立的时候的事情，就是耶罗波安弄了一个坛，然后先知预言那个坛将来要破裂，将来那个拜偶像的人祭司啊什么都要烧成灰，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就应验了，他把这些就他也在做洁净的工作。在34章第8节，约西亚王18年进地进殿之后，然后再去修理殿里面的东西，然后当然都需要钱，交给督工修这些东西。那你看12节又出现这个话，这些人办事诚实，圣殿非常荒凉。那个马拿西后来虽然悔改，但他儿子亚门并不好，所以那个圣殿更是荒凉啊！我看现在欧洲很多地方教会就是这样子，能不能复兴我也不知道了。好，他们第14节，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这个在圣殿里面，我们中文加一个偶然呢、啊，就好像以前没有的一样，因为到底下写法是以前好像没有一样，而且这就已经很奇怪。各位，你会说有一天有一群人到信友堂做清洁的工作哈、啊，消毒的工作，然后偶尔发现了一本圣经。在教会里偶尔发现一本圣经，意思说教会里没有圣经，哦，居然哟找到一本圣经，这不很稀奇吗？那悲哀的事就是你在历史历代以色列里面，耶稣也引过这话，耶和华也讲过话，那个以色列里面得救的人像金子一样少。各位，我会不会说哦，这里面得救的人像金子一样少，应该每个都得救了哈、哦，应该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想象哈。哦，人离弃上帝会怎么样？解经家，很多新派解经家都说这卷书大概是生命记。有人说这根本是捏造的事情，王故意把一本圣经放在那边，然后就生命记放在那边，然后根据生命记造解经，叫新派解经家。生命记也是约西亚王这个时候写的是要改革圣殿的那个做法，这些我们都不必去看它了。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很堕落了，圣经也不知道在哪里，现在居然找到了一卷摩西传的律法书，那我们就更稀奇了，约西亚王怎么知道要敬畏上帝？这些事都不是律法书教他的，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可能是其他的先知啊，还多多少少晓得一点。这个德书，我也不能不说，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古文经、金文经啊，就是不是秦始皇秦火焚烧吗？焚烧了，后来偶尔有人在这个有的墙里面找到了书，找到经书啊，这里也有点像这个情形。第16节，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办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手里。”书记沙番又对王说：“各位，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最重要一件事就是钱送去了，然后圣殿在修了，就是找到一卷书，那是很次要的事。”各位，你们家里也有整理的时候嘛？如果找到一个什么地契啊，或者结婚证书，那很严重。那找到这很重要。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是找啊，小时候一张照片很有意思。你找到一些，找到了去年的一张报纸，没丢掉，包什么东西放在那边，你看都不看就丢掉了。这里好像也是这个意思。 去跟王报告，重要的事办好了，钱给了，建筑给建筑，然后好像哦，还有一件事啊，这个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就这好像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事情已经报告完了，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各位这个好刺激啊！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哦，圣殿什么事都不要管了，所有事都不要管了。听到这段话，撕裂衣服。很多解经家讲撕裂衣服呢，就跟他读的有关，读的那一段大概就是《生命记》28章。如果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再不悔改，就到最后就亡国。就是这个人，这个王心里有圣灵啊，有惊人的圣灵，就是他听到神的话，他已经很敬虔了，就是因为很敬虔，所以圣灵在他里面有这么多感动，他会撕裂衣服，完蛋了，我们完蛋了，各位，今天啊，不要说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的百姓了。我们中间和大多数基督徒，这我们也勉强不来，我们都还没有约西亚王的灵呢。因为警告这个世代和警告教会、警告你我的经文一样清楚，我们什么时候被爱过？今天你看2012年，你还哇、哦、好惨哦，好危险！你看看圣经警告，你不觉得很危险？哦，那个啊，那个无所谓了，那不会2012。谁说的？可能是今天，对不对？那撕裂衣服就完蛋了。马上就吩咐这些人说：“你们第21节，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行记得去行，耶和华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谁的孙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去请问他。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懂，就是找到一卷书，这卷书里面耶和华讲话，这卷书是不是正典都不知道，都不问一下。但显然大家最起码王被震撼住了，相信这一定是神的话。然后居然没有一个人可以问吗？哎，这怎么办？祭司也没有办法问吗？大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真是，或者犹大国，约西亚王当然算是敬畏了，所以有圣殿，但有圣殿不一定有神的话，神的话读出来人也不一定知道要怎么办，就显然都不知道，要去问一个女先知。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问他，圣经没有给我们讲哈，但他讲的一定就是神的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23节，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说，我必照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的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一切居民的灾祸，你也不知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去了。好，我们要跳一下，注意28节，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啊、哦，这句话，我会使你平平安归到坟墓。我们看35章23节，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所以这叫平平安安吗？他打仗被打死了。我的前提我已经讲太多次，我肯定圣经的话有权威， 我的解释就是，神说的平平安就是这样。他死的时候，他必定心里是平安的。他这件事是做错了，所以神也处罚了他。但是就算照字面来讲，也很对啊，因为耶和华说的话是，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一切的灾祸你不至于亲眼看见。如果约西亚王在受了伤到死的这段日子里面，一直到下葬，一直到死的时候，他是认罪悔改信靠上帝，我不觉得他会不平安，我不觉得平平安的归向主他的列祖有任何说谎或不诚实的地方。他也的确没有看到犹大的溃亡，后面犹大还有好几个王。我再说，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夸大的样子。我自己是牧师，各位你们可能也多少会看到，我已经看得很少了，但是有的时候会到医院里去，有人在临终的时候，就是有人是癌症，有人是什么，有人心脏病，有各种不同的。当然我看到的，我去的绝大多数还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有年轻的，也有还没有信主的，也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亲人没有信主的。我看过非常不安的死亡，那个死亡非常不安，可是从世俗来看可能很好，不会讲他不安的。哦，他89岁死，他90岁死，他高寿，他儿女都在膝下，他住在那个台大的头等病房，一个人在那边，他是什么景行厅，然后有马英九的，都很好。但是我看到他不平安，他很害怕，他是很担心很害怕。我也知道有好几个名人，包括梁实秋先生、牟宗南先生，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大儒，死的时候非常害怕。我也有看过基督死的时候很害怕，或者说死前一两天吧，包括我曾经知道教会有个年轻人，他是要过世，他很不安。那另外一个传道问他的一句话，你是不是还没有预备好死？当然没有说这样，你是不是还没有预备好见主？他说没有，我怕。各位，这是很真实的。你就算现在很敬畏主，当你听到你要得癌症，当你逐渐接近那个我们说死的那个时候，我们能持守多久真是不太知道。就你不能看说他活到90岁然后怎么样就是平安，我们并不知道。有的人真是很平安，那我们只能说约西亚王一定是平安死，虽然他是中了箭。就是看圣经，我不觉得是要强解，但是我们也诚实的面对问题哈。好，我们现在回来34章哈，34章28节开始呢，就是王就把这个书跟大家念了，我们一定要悔改，所以我觉得他做的很对了，就是把这个殿里所得的约书跟大家念，念了。我们不要再悲哀了啊，也不要再撕裂衣服，我已经撕裂衣服了。耶和华说会，我们呢都不必去想那些，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遵守上帝的话，然后遵守上帝的话，那个在34章21节以后又讲，然后35章又讲到跟西西家王做一样的事，就是守逾越节。那这个守逾越节的部分呢，就我就不继续去看他了哈。那很难过的就是20节啊，35章20节，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这个也有点复杂了。尼哥是要跟巴比伦作战，约西亚是希望帮巴比伦。约西亚为什么想要帮巴比伦？因为约西亚 比较以色列比较喜欢巴比伦，比较讨厌亚述，这已经很复杂了。这几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其实是当时亚述最大敌人，而亚述是以色列最大敌人，是犹大最大敌人。所以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约西亚希望比较帮巴比伦，但巴比伦也攻击埃及，那所以约西亚就要去打这个埃及。二十一节，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这是尼哥哈，埃及王尼哥。犹大王，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行的。”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这都跟亚哈很像，他的死法改装都非常像。好，我们问一个问题吧。尼哥是拜偶像的，约西亚是敬畏上帝。尼哥说：“上帝要我来打我的敌人，你不要拦住我。”你相信哪一个？见一个和尚说：“我是，耶稣叫我做一个事。”然后一个大牧师说：“大牧师跟着和尚吵。”你听哪一个？怎么样都不应该听尼哥的话。那我觉得，这也非常真实的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全备的神学。再属灵的人，可能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包括他的爱国心，包括他对国家的考虑，他做了违反上帝的事，非常得罪上帝的，甚至没有人性的驴子，可能在神的工作下会说出神的话来。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清心了。这里的记载是约西亚应该知道他是错的，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我看历史历代，我自己不是圣徒了，但是我自己好歹也是一个神职人员，我们很容易在一些自以为是的事上非常错误，那里面有一些情绪的因素，有一些利益的因素，有一些什么因素。所以人能够清心的被十字架对付，真是很有福的。好，他死了，葬在耶路撒冷。那这个是其他地方没有写的，特别悲哀哈，就是犹大人和耶路撒冷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也为他做哀歌。下面的事情很快都结束了，在历代志我也搞不太清楚。刚刚有人问我历史问题，我也搞不清楚，这里更是搞不清楚了。从人来看，约西亚很有福，他三个儿子都做过王，很少有一个人三个儿子都做王，但每一个都歹命，都不好。好，36章第一节，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做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只有三个月。这王也就是沙龙。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儿子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好，然后这尼布甲尼撒来了，把他要带到巴比伦去了。约雅敬呢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第9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零10天。然后尼布甲尼撒把这些人，把约雅金带走了，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这是就是约西亚王的另外一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做王，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做王，但都这么短暂。西底家呢行耶和华眼看为恶的事，这些也是我们不必再多发挥了，其实也可以看哈，在12节哈，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如果你看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耶利米劝他什么。耶利米劝他投降，不是拜偶像的事，劝他投降，这是我们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就是汉奸嘛，投降。一个国王还可以抵挡的时候抵挡嘛，尤其西底家就人性，我们也会觉得他不错的，要维持国家的尊严。耶利米说，耶和华定义要叫黎民不讲以色列灭，你们是该死，你们投降，没有人听的。这西底家其实真的比较起来还不错，但是因为也是因为他就是他不错，他应该知道耶利米劝的话是出于神，他不听，所以就严重。好，十四节以后的那都是老话了，就是以色列人是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然后加勒底人就来杀他们了，烧他们了，毁灭他们了。但是他这个写法啊，非常有意思，在列王记的结束也有意思，就是刑罚完了神会祝福，在这里呢更是一个祝福，包括波斯王也在上帝的掌管中间，而且以色列荒凉的时间呢，被掳的那70年是守安息日的。第21节，36章21节，地享受安息，就是他描述神所做的每件事情都美好，包括这个刑罚，而这个刑罚最后是一个异邦的异教的国王遵行上帝的话建殿。这个在历史上其实都不断在发生哈。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教会历史都是从敌基督建立起来的。中国大陆的教会大概都是共产党建立起来，共产党拼命逼迫，越逼迫哇，教会就越兴旺。当然这个话不是讽刺，这个话是很遗憾的话，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多在顺服神底下建立神的教会。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更顺从你，更相信你，更走十字架道路，更爱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